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七陶艺术家李信龙。陶艺家李信龙在2005年七艺大展中展出古韵盎然又具有现代感的七陶作品。在陶艺世界中游弋了20几年的他，不但曾经得到许多国内外大奖，同时也连续5届获得台湾民族工艺奖的奖项。而令人钦佩的是，李信龙依然保持他一贯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并不会因为在陶艺创作当中有卓越的成绩而自满。另外，他为了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和生命力，也不断地挑战创作的空间。节目一开始就邀请李信龙为大家介绍最近展出的饕餮系列的作品。
在2005年台湾漆艺协会的年度大展中，展出了由陶艺家李信龙制作具有独特风格的漆陶作品，散发着浓浓的优雅的中国古风。
瓷器呢，在英文称为 china， 那漆器称为 japan。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做了一个漆陶呢，是世界上各国所没有，那个只有台湾有，所以呢，我也将这个漆陶的这个定位呢称为我们台湾的一个特有文化，所以以后呢称台湾威尔就是一个我们的漆陶作品啊。其实漆陶呢是比较有文化特质的，那能够傲视全伦，而且能够代表我们台湾一个民族特色的一个艺术品。
在古老陶器的领域里，曾经出现过陶与漆结合的器皿，但大都是把陶器拿来当内胎，然后在上面一层一层地涂上生漆，在层层叠叠的覆盖下，完全看不到陶器本来的面貌。然而李信龙则让陶和漆同时呈现在作品上，如同花火一样灿烂地绽放开来。
以前我长时间在做陶，它能够用外面所用到的就是大概以化妆土，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釉药这种素材来表现。那在陶上面来讲，这个东西，哦，它比较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厚实的、古朴的一些特质。为什么我会去想接触到漆？是因为漆它可以表现的那种层次，是釉药比较难以表达的。那我们并不是说哦是哪一种材质是比较好，而是它两种材质呈现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会加入漆，我是觉得这是我跟我的以往的创作风格加在一起是能够达到加分的标准。好，那漆的这个能够表现出这一个特质是釉药达不到的，我才会选择用漆来表现。
李信龙从事陶艺工作长达20几年，多年来不断寻寻觅觅，就为了让陶艺有更宽广的延伸空间。10年前开始跟着漆艺家赖作明学习漆艺，经过无数次的研究试验，终于得以突破瓶颈。
这一件作品它是饕餮的系列，那这一系列作品事实上是我去年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系列主轴，我是取自于我们商朝战国时期比较容易在青铜器看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享受一些纹饰。那这些图腾事实上它是来自于比如我们中国有所谓的龙生九子，那它每一只享受它每一个特性都不一样。那其中有一只饕餮，它的特性就是特别喜欢吃，所以这个图案常被运用在以前的锅或鼎的这个器物上啊。那甚至比如说另外有一些它，比如说它的个性比较叫声很响亮的，它就被用在我们的一种敲钟的那个钟的一个纹饰里面。那只是我们后来把这些青铜器上看到的这些纹饰统称为饕餮纹。
1997年，李信龙成立漆陶工作室，隔年即展出漆陶作品。他成功地让朴实厚重的陶和冷凝华丽的漆在陶艺上款款对话。
我想在艺术创作领域里面，它每一种素材呈现的质感、可以表现的空间都不一样，具有我们民族性的一些意涵的架构在里面，而不是所谓的当代艺术就要 远离传统，所以我希望一直在我的创作里面，一直希望把这两个元素能够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这件作品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它都能够感受它是来自于哪一个民族的一个作者的作品。
凭借自身的努力，李姓龙突破创作材质的樊篱，巧妙地融合中国古味纹饰的质感与漆的层次感，呈现出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
这一系列作品来讲，我在创作这一系列，它最主要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说，我比较运用了它化妆土比较粗糙的这种质感，再加上我做一些图腾的一个雕刻。那我想呈现的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这件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到化妆土的比较粗犷的部分跟所谓漆的这种比较细腻的部分，它做强烈的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一块一个宝石原矿来讲，我们刚开始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宝石它展现出来那种璀璨的那种质感，事实上它在原矿的时候是还是一个原始的粗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要展现它一种亮丽的部分，是要经过设计师去研磨雕琢推光，它才能够呈现宝石的那种价值性出来。那这个系列是我从这个概念去捕捉。
由于长时间专注游弋在陶艺世界中，李姓龙自在地诠释作品的各种意境，结构造型上大多表现出简洁古朴的风味，并且在大块面的稳重和局部的柔美曲线中交织出一片瑰丽的陶艺天地。
今年42岁的李姓龙求学期间就读美工科陶瓷组，并且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创作家。由于在20几年前台湾的陶艺环境还不很成熟，所以李姓龙的陶艺之路走得相当的艰苦。多年来因为他的努力坚持和从不轻言放弃的特质，目前他已经成为台湾知名的陶艺家，而年轻时的梦想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墙上的海报记录着每一场精彩的展览。李姓龙表示，他不但勤于创作，更勇于尝试，不但在陶艺中试图加入其他媒材，多年来更创作出很多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
我是大甲高中的美工科的第一届的陶瓷组，当初我们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一个陶艺环境事实上是相当讯息相当少，所以我们往后毕业以后在学习的环境也相当机会相当少。那事实上20几年前台湾的陶艺，我们也是伴随着台湾陶艺在成长的一个初步，几乎每一个作者投入这个工作，他必须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相当辛苦的。我自己的部分是一直很坚持希望我在还能够生存下去的原则下，我就把所有的时间留给自己在创作。所以我在早期几乎很少去开陶艺班，反而那时候陶艺教师是比较容易生存。
1964年生于台中县清水镇的小康之家，排行老幺的李姓龙将工作室取名叫废阳谷。他说当初一心只想往创作的路上走，可是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要走过那段三餐不继万般辛苦的路程。
早期我工作室在台北，在台北 待了2年，那时候可能就是生存事实上是很不容易，那不得不就回到台中清水，自己在家里清水本地成立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工作室。那事实上回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说可能三餐还有家里可以帮忙支援照顾。那回清水成立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以后， 像这个门神的系列是我第一个创作出来的一个系列，也是这一系列的作品也是我开始第一次开始参加国内的比赛得奖的作品。像这个是第一届台北县美展第二名的作品。
自从1988年年画系列首次获奖之后，李兴龙十几年来参加近50次国内外各种陶艺比赛。这些比赛的主办国有纽西兰、葡萄牙、澳洲、日本等国。在这些国际比赛中，李兴龙获得了很多大奖。
中国年画的图腾把它运用在作品上，那也是由这个系列开始导致我自己的一个往后20年的一个创作方向，我都比较偏向，刻意让自己偏向比较具有东方的一个民族性的意识里面去走现代陶艺的创作。在早期我可能大概每一年会有一次个展，那在每一次的个展我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大的主要想诠释的一个标题。我曾经做过戏曲脸谱的系列，或者说像一些编织的纹路编纹的系列。
其后李兴龙以典雅的纹饰与富东方色彩的搭配，在现代陶艺注入强烈民族性的作品，在1992年获得第一届民族工艺奖。
这件作品大概是在1993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是当初也是有参加葡萄牙国际陶艺展得到第三名的作品。这个阶段刚好是在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于参加国内外各大比赛，那也有很比较幸运，有那时候也是在刚好几个奖项都能够获得肯定的一个时期，
所以也得到很多的鼓励。
对，在这个阶段，对，那这是其中对我来讲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作品，所以我一直留下来都舍不得出去。对，
有一次在山间，李兴龙无意中看到一大片种植海芋田的漂亮花海，于是创作了这一个花心系列的作品。其中有一组歌颂台湾的四季，一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心意。这组作品则在1996年获得了第五届的民族工艺奖。
这件它的创作概念是蜕变，就是我在强调一只蝴蝶要在羽化成为有一对漂亮的翅膀能够展翅高飞之前，它必须经过茧的一个束缚，然后慢慢才能够延伸出它的一个漂亮的色彩出来。那整个这一个造型师就是在传达破茧而出的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看到里面的这种色彩鲜艳漂亮的色彩纹饰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也是在谈到我们一个人，就是你要能够在功成名就之前，你必须经过相当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辛苦的耕耘，你才有办法慢慢累积出相当的一个成就，这个一路我们自己一路在陶艺创作的过程，也是大概在这种状况，整个成长上来。
作品的内涵对应着自己陶艺生涯的真情告白，破茧而出的李兴龙苦尽甘来，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遨游在陶艺世界中。
这件作品是文字系列的作品，那这个也是我已经开始把漆跟陶做结合的一个部分。那最主要在底下半部陶的部分这个系列我的创作的一个动机是来自于说文字的花名它是对人类的一个整个成长来讲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们人类因为有了文字，我们可以把我们现阶段的历史整个借由记载传达下去，我们也可以透过文字的记载去了解先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一件来讲，它除了漆，它 这个部分它就是做一种贝壳的贴附。
在陶器的胚体制作完成后，在半干的状态中，李兴龙将各种字体、各种大小的签字敲打烙印上去，文字的凹凸面不但成为一种质感效果，同时也多了一分温文尔雅的特质。
李兴龙在1987年成立费扬古陶艺工作室，制作手工茶壶，甚至还曾经远赴中国宜兴学习茶壶制作。他在不断地尝试了各种创作路线之后，最后选择纯艺术的表现方式，开创出既有古意又有创新性的陶艺风格。
李兴龙说，创作最重要的是观念，作品70%的生命力便是根源于此。或许因为陶艺家具备了开放性的观念，所以他才能长期保持令人惊叹的创作力。
那像这一件，这个是山的对话的一个系列啊，这个也是当初我大概设计了大概差不多将近30件作品的一个个展。那每一件它都以山为主要的架构啊，它的形体架构，但是每一件的线条都不一样。那在这个大标题里面，它还有寻找到第二标题，像这件它是开门见山，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做了一个第二标题的一个装饰。这个系列有另外一件，现在是被一个英国博物馆典藏，现在在重视所谓森林资源对我们的重要性。整个报章社会形态里面常常在讲说，我们不要再任意去破坏掉我们的大自然的资源。那所以我由这个社会形态的意念去加注在一个作品上面。
陶艺是一项统合性的艺术创作，创作者不但要有胚体的成型技术，还要自行调配釉药，同时还要掌握窑的结构与烧法，甚至还要精通雕刻绘画。
陶跟其他艺术媒材有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它必须经过窑里面的高温烧。那在这个窑里面，它在高温的状态，它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而且陶它的失败率牵扯的一个最大关键，就是在于说它从这件作品制作完到烧好，它大概将近有15%到20%的收缩，尤其在高温烧的这个阶段。那它在这个收缩状态，你假如有一些结合的部分，或者说线条太过于厚薄不均衡的一个状态，它就很有可能会拉裂。尤其像这种比较造型类的，而且它弯曲面角度比较多的话，事实上它很容易造成这个作品的厚薄比较不均匀。那我们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在陶土的材料选择上调配上，或者说成型的计划的加强上，可以尽量降低它的失败率。但是到目前来讲，我们几乎都还会有1.5到2%的失败率。
在学校时读的是陶艺科，毕业后也一直执守着陶艺的领域，他的生活早就和陶密不可分地融炼在一起。然而就算如此，窑炉中的世界仍然是陶艺家无法触及掌握的秘境。
那漆的东西，你假如说我上了一层它还没干，你就没有办法再上第二层，它真的要靠天气来，你没有办法催促它赶快干。陶做完大概漆的部分，从打底到色漆大概已经上了12层，那12层到完全干以后，再来就是要研磨，把它的这12层里面，从320到600，然后1000、1500、2000，2000号的水砂纸，这样一层一层研磨到整个让它达到， 光滑面镜面的效果，所以这个是要研磨出你要的那种纹路质感出来。
天然生漆最特殊的一点是不能用高温烘烤，而是要在自然的环境下让它干燥。在干燥的过程中，它跟天候、气温还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必须克服季节、时间带来的温湿度控制问题。
事先在打底的时候所布置的一些纹路，跟你八层色漆套上去的色彩搭配你就是随时要磨到你要的那个感觉出来然后整个研磨完以后还要经过适当的手续做推光的效果处理，它才能完全达到镜面，才能够显示漆那种亮的效果质感。那我们现在一边磨的话就是要一边擦擦拭看你的纹路是不是有达到你要的一种层次。研磨我自己觉得就是它也大概是整个漆的制作过程最辛苦的一段就是你要拿着水砂纸整个每一个地方都要经过相当细腻的研磨。
要让天然漆与陶器结合，过程相当繁琐。除了要利用变涂、贴覆、螺钿、堆漆扣，或者镶嵌、研磨、推光等等，不但需要高难度的技巧，而且长时间的制作过程更需要耐心毅力。
谈到这个我们有一点感触，就是陶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每一件，尤其我们的东西每一件都是单一件，而且我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可能在像国内有一些比赛，它前三名就是美术馆收了，那我们自己手边都没有。
一般的雕塑作品通常都是制作模型，然后翻模制作成很多件作品。然而陶艺创作却只能是单一的作品，完全手工打造，每一件作品几乎都是创作家的至宝。或许这也是陶艺家乐此不疲、陶醉其中的原因吧。
在烧窑方面，李信龙说，一般的陶艺作品体积越大，它的收缩也就越大，失败率相对就越高。然而还有一些则是因为勇于挑战高难度的作品而造成的失败率。因为作品得奖而受到各界肯定的李信龙，把荣誉心化为持续创作的动力，开创陶艺的现代艺术造型新格局。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